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去探访住在伯大尼的拉撒路、玛利亚和马大的家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现在正要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从加利的迦拿婚宴开始，他的公开事工是从迦拿婚宴开始的。现在耶稣这个时候，他要探访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他这个家庭。耶稣做完之后，他公开的服事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主耶稣认为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他这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听众朋友，婚姻跟家庭啊，是神所祝福的，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基督化家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三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里面，现在正有些人要计划来杀害主耶稣，但在伯大尼这个城里面，主耶稣的朋友却为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晚宴。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字架的阴影当中，那些爱慕主耶稣的人却为主耶稣来预备晚餐。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美好的晚餐状况是怎么样的。也看到拉撒路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也和耶稣基督正在一起交通。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看到拉撒路肉身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从我们的灵性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先前我们并不认识主耶稣，跟耶稣毫无关系，感谢神，主耶稣透过福音的大能拯救了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到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看到拉撒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这个时候正和耶稣基督在一起谈话。然后我们又看到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玛利亚在恩典上，在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深。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马大，他在很热心的在服侍耶稣，在准备晚餐，这个是他的恩赐，做晚餐服侍，他也乐在其中。这是我们教会应当有的这三种状况。今天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就是第一，就是在基督里面都有了新的生命，神的儿女有了新的生命，也就是说神的儿女也在敬拜，也在赞美神，同时神的儿女也在服侍神。这三样东西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在基督里面有新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敬拜赞美，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来服侍。在伯大尼这个家庭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缩影，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模范，一个典范。这个是主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我们知道神的教会应当从家里作为一个起点，那么也是我们一个基督化家庭的一个目标。很可惜今天有一些教会渐渐的远离了神， 也远离了神所吩咐关于这个家庭的事情。那教会现在看起来不再是一个喜乐的团契，不再是一个蒙福的地方，有很多问题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教会应当回归到真正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本质。基督化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一起团契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玛利亚，特别玛利亚，她对主耶稣的敬拜爱慕奉献非常特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是玛利亚，她话并不多，她却对于主耶稣有很深的难以言喻的爱，爱慕主耶稣。玛利亚就用最昂贵的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而且她用她的头发去擦拭。有人认为这个玛利亚是不是跟那个另外一个玛利亚，一个妓女也叫玛利亚，是不是同一个人？不是的，他们是不同的人。那么他们的名字是相同的，唯一他们又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玛利亚他们都用头发去擦拭耶稣的脚。当他们把香膏涂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用头发去擦拭，所以这个时候香膏就弥漫了整个这个玛利亚、马大还有拉撒路的家，弥漫的香味在这个里面。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到六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有的。我们看到加略人犹大这个时候他露出了他的本性，他是管钱的，可是他并不关心穷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他是个贼，他会偷偷的私下的偷钱，他也希望玛利亚把钱好像是要捐给穷人，他就可以从中来处理这笔钱，从中找到偷到自己的利益。所以金钱的事情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听众朋友要注意，金钱是一个试炼，就是看你怎么样来管理钱财。一个教会或者基督徒的机构，钱财金钱处理也是一个试炼，就是看看他们怎么样来管理关于属于神的钱财。这个金钱有没有用来在用原来用在啊奉献侍奉的一个目标上面，还是把这些金钱都做其他的用途？30两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认为把这个香膏用在自己的身上未免太可惜了，太贵重了，所以玛利亚她就把她这个香膏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也学会的啊，我们也要学习的功课，他也会学习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听耶稣讲话。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个功课，你可以献给耶稣更多，像玛利亚一样献了更多。玛利亚把他最宝贵的最贵重的香膏装在一个贵重的玉瓶里面，这个香膏可能是来自印度，制香膏的草药是生在喜马拉雅山的山中，很贵重，所以很珍贵的。你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她要买香膏呢？我想她是把这个香膏存起来，是当准备啊，因为当她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啊，就可以用香膏来涂抹她自己的身体。可是现在她却把这个香膏，拥有的香膏都倒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表明玛利亚对主耶稣有很大的赞美，他爱慕主耶稣，他对耶稣有很深的情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香膏就弥漫了这个整个家，在他家里面弥漫着香膏的香味，直到今天这个香味仍然充满了我们今天所住的世界，特别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犹他吧，他是为我 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件事情啊，令人很感动，也很值得我们赞叹的一个事情。主耶稣说，这个用香膏抹他的这个女人，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呢？是为他安葬之日所预备的。因为玛利亚觉察到主耶稣不久以后他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要在主耶稣受难之前，他要先用香膏来抹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记载耶稣这样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没有错，直到今天这个香膏的香味仍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散发出芳香。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玛利亚这个人跟加利利人犹大耶稣的门徒之间有多么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像光明和黑暗相遇的，犹大是属于黑暗的，玛利亚是属于光明的。今天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主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这里并没有抵触到主耶稣他先前他做的宣告。主耶稣曾经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在这里他是说我们应当关心服侍那些穷人的机会很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服侍那些有需要的穷人机会很多，因为这些穷人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服侍来取代的我们坐在耶稣脚前的机会啊！听众朋友，盼望我们可以了解，穷人到处都有，但是也很重要，但是不要取代的我们要花时间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主耶稣讲话。因为有一天我们想这样对耶稣做服侍的时候，可能时间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把握机会，多多的认识主耶稣，知道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要用其他的活动来取代的我们能够有机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的一个很好的时机。接着我们看九节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是基于好奇心。我们看到祭司长他想要看耶稣，要抓耶稣，是要顺便想除灭，要把拉撒路顺便要把他除灭了。我个人认为这些出于好奇心的人，他们只是看热闹，看看拉撒路，他们并不是真心的要看到主耶稣。那么这里我们所说到的信心，就像主耶稣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群人大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信心，你还记得吗？他们嘴巴虽然是信他，好像嘴巴说他们信他，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是只是出于好奇啊，好奇心而已。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这里，他把来自永恒的耶稣基督按照一个时间的流程介绍给我们世人认识主耶稣，他一步一步的过程所要做的事情。那么这里是在逾越节之前，群众们都很有期待。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来自东方的智慧人，他们就来寻找主耶稣。他们说，问说，那位要成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他们要寻找，称耶稣，主耶稣，这个叫做犹太人的王。现在主耶稣的服事，在地上的服事已经将近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又再一次以犹太人的王的身份出现了。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的。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他是与君王的身份，他公开现身在群众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耶路撒冷居高位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来欢迎耶稣，他们是拒绝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一次在耶路撒冷他不再做公开的教导了，因为这个乃是要应验先知所预言的时候，要应验先知的预言。虽然主耶稣把他自己献给了以色列国，但是主耶稣并没有以一个荣耀的进程、荣耀的方式进到耶路撒冷。在主耶稣公开服事的期间、教导的时间，主耶稣都静悄悄地从羊门那边进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要公开他的身份了。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简短地述说主耶稣进城的状况，就进入耶路撒冷。他主要说是他这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的预言。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有这样的预言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这是撒迦利亚书先知撒迦利亚九章九节所造的预言啊。说到主耶稣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公开了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向他欢呼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到这一群以色列人要怎样的来对待他们的君王呢？我们也看到不久以后这些人呼喊，大大的喜乐，在呼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他们也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这件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这个就是在多年以后使徒约翰写下了这一段记载，并且承认他自己当时也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可能问过雅各，也问过彼得和安德烈，他们也是不清楚。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是唯一觉察到主耶稣要受死、钉十字架、受难的人，其他的人要等到后来，只要等耶稣受死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的是讲到主耶稣说的。接着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现在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充满了爆炸性，好像风雨欲来，要大事情要发生的。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让耶路撒冷的群众那个情绪升到最高点，他们把很可惜把焦点呢、放在只是拉撒路的身上，而对主耶稣他们并不真正的感兴趣，只来看热闹啊，重点看在要看拉撒路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也看到法利赛人准备要杀害主耶稣了。所以耶路撒冷充满了这个时候很多来过节的人潮。很明显的我们看见，如果主耶稣他没有先上十字架他就去得到冠冕的话，或者主耶稣直接就得到冠冕了成为君王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得救了。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他为了救赎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他要先上到十字架，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要做的。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时候主耶稣荣耀的进程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短暂的胜利，但是这个不算主耶稣荣耀的进程的日子已经来到，这个是要等到将来有一天，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已经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这样的荣耀的身份从天上再来，才会应验这个预言。我自己最喜欢有一幅图画，一个图画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有三个十字架，上面都没有人，三个十字架的尸体都拿下来的，那么已经放到坟墓里面去了。那么这个一个图画的背景里面呢，除了这个三个十字架之外是空空的哦，有一只小驴子在吃那个地上的棕树的叶子枝子，这个图画意境很深很深。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现在把他身体拿下来了，其他两个强盗也拿下来了，那么看到这幅图画在地上有棕树枝，还有空空的十字架，上面都空空的，那么这能够象征着主耶稣凯旋的进程吗？当然不是啊！当时我们看到这一大群的人喊着说，虽然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后来的结果怎么样？这些喊叫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些人去到哪里了？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忘记，在当天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这一群曾经呼喊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同一群人，现在他们去到哪里了？他们不见了。不要忘记我所强调的，这些群众就是在隔几天之前他们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同一群的人，现在他们都不在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已经在坟墓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虽然是骑着驴驹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进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人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君王，主耶稣是与君王的身份显现出来进到耶路撒冷，可惜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王。我想这里包括当时的门徒，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他们不明白。后来他们就看到耶稣钉死十字架，后来他复活以后，才直到等到耶稣得到荣耀以后，他才想起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要问你说，圣灵透过约翰福音这个十二章，不晓得你有没有用这段经文来检验你自己的心态？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信耶稣信了多久的？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啊，居然把这位王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印证着主耶稣是 凯旋的进程。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他要从天上再来，他要那个时候才是荣耀的主进到这个世界，这个是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从天上再来。所以我们每一位已经归向主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等候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我们仔细的去默想去读的时候，再一次我们感谢神，主耶稣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位君王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了，现在在天上仍然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祷告，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复活作王的荣耀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要有什么分享的，欢迎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